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时间过得好快，又来到礼拜五，这周你过得还好吗？来到第五天，可能会觉得有点疲累，但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有充电的时间。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电影中的故事，同来挖掘当中的意涵。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主要探索的电影是2011年上映的《波普先生的企鹅》。男主角波普原本是一位工作狂，遇到去世的父亲送来的企鹅之后有了变化。波普渐渐懂得注意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让女儿珍妮还有儿子比利越来越喜欢来找爸爸。波普也空下了时间，带着儿子陪女儿珍妮购买洋装，也让他和孩子们有一段美好的相处时光。回到家中，女儿珍妮发现企鹅竟然生下了蛋，还不止一颗，六只企鹅已经各自配成三对，所以一共生下了三颗蛋。波普赶紧打电话给前妻亚曼达，亚曼达过来看到企鹅下的蛋，觉得很有趣，还打趣地说波普又要当爸爸了。彼此之间对话自然，让在一旁的女儿珍妮还有儿子比利觉得父母有复合的机会。确实，借着企鹅的话题，亚曼达跟波普亲近许多。当波普分享企鹅生下蛋之后会和伴侣分开一阵子，因为另外一半要去捕鱼，这让亚曼达不禁感叹，这一定很煎熬。但是波普说，他们最后一定会团圆，因为这是企鹅的天性。孩子们似乎听出了波普的言下之意，帮忙助攻。比利说，妈妈，爸爸是在问你想不想跟他一起吃晚餐。亚曼达一开始有点犹豫，但是在儿子的拜托之下还是答应了。来到相约的夜晚，波普西装笔挺，正要准备出门的时候，接到助理皮皮的电话，沙马范甘迪太太要找他，请他准时到中央公园碰面。脑筋动得很快的波普觉得不如来个一石二鸟，原本想订的餐厅没有订到，就去中央公园内范甘迪太太的餐厅吧，绿地客栈。来到绿地客栈，服务生本来要带他们到窗边的位置，继上一次在绿地客栈和范甘迪太太的碰面，这是第二次波普先生婉拒了，他要选择别的位置。亚曼达马上就发现了波普的异状，他老是看着窗边的位置，却似乎浑身不自在。本来波普不想要说，但是在亚曼达温柔的询问之下，已经有点转变的波普开口倾吐了这一段过往。原来小的时候， 每次波普的爸爸回来都会带他到绿地客栈，而窗边的位置是他们固定的位置。爸爸会把从各地探险的纪念品拿来给他，而自己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见得到爸爸。这其实是美好的回忆，但有的时候对波普来说却是最烂的回忆了。亚曼达听了波普这番心里话，不禁感叹，在他们过去结婚的15年里，波普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可是亚曼达是高兴的，代表波普终于愿意卸下他的心防，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这是一顿美好的晚餐时光，饭后波普甚至邀请亚曼达到附近的溜冰场溜冰。亚曼达非常的开心，他没有想到此刻竟然还能够再溜冰。波普则说，很久以前他曾经带过一个女生来溜冰场，当时溜冰场已经关了，但是他们还是溜进来，而那个女生就是亚曼达。回忆瞬间涌上，亚曼达不禁对波普说，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怎么了。波普说，我想我们只是碰到了障碍。彼此之间的情愫还在，因着波普先生的改变开始有了变化。这场美好的约会也让波普忘记了和范甘迪太太见面的事。回到家，波普发现大门是敞开的，原来是纽约动物园的纳特琼斯，他来要把企鹅带走。因为他身上有动物园的证件，所以管理员也拦不住他。琼斯认为波普先生根本就不会照顾这些企鹅，应该要让这些企鹅到动物园才对。他觉得波普并没有照顾到这些企鹅们的需求，要让他企鹅专家来接管照料，这让波普先生非常的生气。他说他当然有照顾这些企鹅们的需要，他给他们爱。不过纳特琼斯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谁给企鹅食物，企鹅就爱谁。离开前还落下了狠话，他迟早会带走这些企鹅的。隔一天，波普先生带着助理皮皮到鱼市场买鱼，一边跟皮皮说纳特琼斯的事，这让皮皮感到有些疑惑，去鱼市场买鱼，这跟范甘迪太太有什么关系？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就是要说服范甘迪太太把绿地客栈卖掉吗？不过对波普先生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企鹅还有他们刚生下的蛋。为了证明他可以好好的照顾企鹅，波普先生干脆产了更多的血倒在家里，尽可能的把家里打造成企鹅舒适的环境。儿子女儿也看到了波普先生的改变，看到波普为了企鹅所做的付出，他们觉得和过去只顾着工作的爸爸，爸爸变得不一样了，而他们喜欢改变的爸爸。波普查了资料，巴布亚企鹅需要-2度的冰棚，上面还要有雪花。既然纳特琼斯说波普不是专家，那么波普就当企鹅专家给他看。女儿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倒是起了玩心，拿起雪球就直接丢向了爸爸，和比利一起来场雪球大战，玩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波普带着孩子们查看企鹅蛋，发现其中两颗破蛋，小企鹅孵出来了。三个人裹着大棉被蹲在一旁观看这特别的画面，温馨又感人，也让波普想到女儿珍妮跟儿子比利出生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温馨又感动。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另外一颗蛋没有孵出来，这是企鹅队长生的蛋。隔天亚曼达来接小孩，比利还特别跟爸爸说，如果最后一颗蛋孵出来了一定要跟他说。波普自信地说，我答应就快了。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蛋孵化出来，尽管身体疲累，波普几乎寸步都没有离开过这颗蛋。也或许是亚曼达在电话中的陪伴，波普感到不孤单。挂上电话之前，亚曼达不禁告诉波普他该上床睡觉了。但是波普说，我不要丢下这颗蛋，因为它是波普家的一份子。 故事听到这儿，我们会发现波普先生的生命出现了很微妙的转变。过去的他是一个把成功放在第一位的人，工作、交易、目标、效率，这些事情占满了他的生活。他习惯掌控一切，也习惯用绝对理性的方式处理事情。对他来说，时间是用来完成工作任务的，而不是拿来陪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当波普先生坐在地上，穿着厚厚的衣服，静静守着那颗还没有孵化的企鹅蛋，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况。他不再急于处理工作，不再急着要去谈生意，而是愿意停下来守护一个即将破壳的小生命。这颗蛋也许在别人眼中一点也不起眼，但是在波普眼中，他却是波普家的一份子。这句话听到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动人，因为这凸显出家人从来不是因为有用才被接纳的，也不是因为表现好才被爱的。真正的家人是在你还什么都没有做之前就已经被接纳被珍惜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自己生下自己，我们是被父母生下来。而且如果我们再往前推进，在未出母腹之前，上帝就已经认识你了。诗人大卫曾经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大卫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机出现，是在上帝的心意中被创造的。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出生，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看见、保护并且认识我们。所以如果说波普愿意守护那颗企鹅蛋是因为他是家里的一份子，那么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更是如此宝贵了。也许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很普通，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我真的重要吗？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生命都是被精心创造的。你的存在不是意外，你的生命也不是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应该要与造物主连结，我们都会按着自己的方式过我们认为对的日子。殊不知我们是有罪的。你说，但是我没有犯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你怎么说我们都有罪呢？圣经所说的罪，在希腊原文指的是射不中靶心，就好像是一支箭本来应该要射向靶心，最后却偏离了目标。箭也许射得很远，看起来也不差，但只要没有射中靶心，就叫做偏离。也就是说，罪是指人离开了神原本设计的方向。人的生命本来的靶心其实应该是要与神同行，与创造我们的主有关系。神借着圣经指出了人的问题，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使徒约翰说，耶稣降世是为了除掉罪，他里面毫无罪恶。为什么？约翰说，上帝差遣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他而活，从而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福音的起点不是人先爱神，而是神先爱人。很多时候，人对于信仰的理解是，我要先变成更好的人，神才会接纳我。但圣经的次序刚好相反，是神看见了人的需要，先主动来寻找人。所以他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付上代价，好让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建立关系。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呢？神给你我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回应神。他不会强迫我们， 但他也不会忽视罪的严重性。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就是回转向神的机会。不论听到此刻你对于耶稣了解多少，但是当你听到这里，就是一个机会。你要继续顺着这条路往前，还是离开呢？精灵盼望你继续往前，因为更好的还在后面。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回应你的爱》。
是你的爱呼唤我回来，在迷失中找到方向，是你的光温暖我心怀，黑暗中也不再彷徨，是你的恩赦免我罪愆，我不配却蒙你怜悯，你为我留下宝血血，我怎能不献上全心。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恩典之歌》的《回应你的爱》。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1年上映的电影《波普先生的企鹅》。说到波普先生为了亲眼目睹最后一颗企鹅蛋孵化出来，整夜守候在一旁。到了隔天早上，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竟然是老板们，还有助理皮皮。老板前来质问波普，怎么还没有拿下绿地客栈的案子？闯进门一看，波普竟然在家里有养企鹅，这让老板下意识认为，波普该不会是发疯了。波普连忙解释，他会上工的，只要等蛋孵化出来。过去他为了工作，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次足球比赛、舞蹈表演。但这一次，波普先生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错过的。但是老板一点也不留情面，当场就开除了波普。既然被开除了， 波普干脆全心投入企鹅蛋的孵化。但是又等了一整天，企鹅蛋还是没有动静。不得已，只好找来纽约动物园的纳特·琼斯。琼斯用听诊器一听就知道，这颗蛋孵不出小企鹅了。波普非常的失落，琼斯也再次表达，波普没有办法照顾企鹅。这一次，波普没有反驳，默默点了点头，就让纳特·琼斯把企鹅们带走了。故事发展到这儿，气氛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波普先生为了守护那颗企鹅蛋，一整夜都没有离开。他愿意等待，愿意付出，甚至为此失去了工作。对他来说，这一次他不想要再错过生命中重要的事。但是事情却没有照他的期待发展。等了一整天，那颗蛋依然没有孵化。之后才发现，这颗蛋永远不会孵出小企鹅了。那一刻，波普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努力了，他守候了，他期待了，结果却不是他想要的。最后他只能够低着头，默默地让纳特·琼斯把企鹅们全部带走。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样的场景一点也不陌生。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地想要做好一件事，很努力地想要守护一段关系，很努力地期待一个好的结果，但最后事情却没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发生。那时候人心里常常会出现一种很深的感觉，无力感。我们发现有很多事不是努力就能够达成的，有很多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要就一定会出现。波普先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习惯解决问题，谈成生意，掌控局面。但是当他面对生命的事，他突然发现有些事不是他的能力可以解决的。这也反映了人生命的一个真实处境。我们可以靠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完成许多目标，但是面对生命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孤单、破碎、内心的虚空，甚至面对罪跟死亡，人常常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答案。圣经并没有否认人的努力跟能力，但是它提醒我们，人终究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有限里，福音显得格外重要。福音告诉我们，拯救人生命的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前一段提到的，神看到人的需要，所以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耶稣来是为了要处理人最根本的问题，与神隔绝的关系。当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承认自己需要神，这其实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电影中的波普先生遇到了这样的打击，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就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的《需要你》。
我的渴求唯有你能满足，焚烧我心，以你炙热的爱我，切切寻求，我就必定寻见你。越多的寻见你，我就越渴慕你。抓住我每一个心跳，是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需要你在你脚前倾倒自己，用我的爱来赞美。我再次回忆，我再次回忆。